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我还是觉得每一个星期天来到教会敬拜神很长时间，还是觉得能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是一个福气。你们认不认为呢？真的，神的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那我们好好享受吧。今天我们这个今年的主题是释放人生。然后我们教会呢每三个月有不同的 focus， 不同的焦点，就是终点。一月到三月呢，职场的释放，我们每一个大部分的人都有上班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所以这个职场就是有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怎么样的释放神。那在五月到八月呢，就是家庭的侍奉，然后呢，再下来呢，就是社区的侍奉，还有呢，就是这个家人当中，应该是刚刚那个是家庭，那或者说在世界上怎么样的侍奉神。所以有每三个月有不同的主题。这个月呢，一月到三月呢，我们特别重点是职场的侍奉。我上个星期天有偶然的机会哈，在星期天晚上，就是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电视一个节目，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节目？没有啊，没有看过哈。我也是通常我不看电视的，只是看新闻。然后我家的没有那个 cable 的，就是有三个基本的出来，所以我通常是只是看六点的这个新闻。那星期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偶然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然后呢，打开了电视，他刚刚播放这个《Undercover Boss》。《Undercover Boss》这个是一个现在美国很就是怎么讲，很流行的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呢，它是怎么做的呢？它那个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或者大企业的老板，或者一个这个有名的市长是 mayor 啊，那些人他们就是装扮成一个平常的工人。所以呢，你看这个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是老板，然后呢这个是 Mack Truck 一个卡车的公司，这个卡车公司美国非常有名的，然后呢美国各地都他的一个工厂。那这个老板呢抽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装成一个工人，然后到不同的工厂、不同的部门去跟这些员工们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做工。并且呢，把这个过程拍这个录影拍一个电影，然后跟那些摄影社，然后呢这些工人告诉说。这个工人呢，就是派他来学习，然后呢，他们拍这个电影呢，为了这个企业的基层实际的基层工作的运作，做成一个纪录片。所以呢，他们就都认为呢，这个是公司要做那个工作的一个实际运作的纪录片，然后呢，这个派一个人来学习，然后呢。所以这个是老板的这个装成这个工人，然后呢这个呢在那里上班的就是基层工作的人。所以他们就叫他，当然他不熟悉了哈，就叫他怎么做，然后跟他们一起做工学习，然后呢就是中午休息的时间一起吃饭，然后聊天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老板呢多了解这个基层这个工作的这些人的情况，然后呢自己也可以说是调查这个他们公司的工厂里面的运作是什么样的哈。那当然这些员工呢不知道这个是老板的，然后呢他们就跟他分享了，就叫他，然后就他不好做的不好就骂他什么什么的哈。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对老板呢把这些跟他做过工的或者就是教他怎么做的哈，把他们邀请到本店的这个老板的办公室里面，然后呢 揭开他的真正的面目，真相。然后呢，很多人很惊讶，然后他就是啊，特别谢谢那些帮忙他的，或者说很勤劳的做工的人。那我们看见，我看的时候呢，有些当然他到不同的部门，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同的工厂，所以呢，每一个工员呢，员工对他的一个对待或者一些表现或者讲的会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做了完了之后呢，邀请他们来，给他们一些比如说给他们一些奖金啊，或者一些特别的假期啊，或者让他升级这些的一个奖励。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然后被邀请到那个本店的人都很惊讶，哦，原来这个人就是他的老板，都不知道。所以我看的时候觉得很稀奇哈。如果今天想想哈，你相伴的地方，可能每个人工作的地方不一样，你可能是知道你的老板是谁，但是有些比如说大工厂啊，你不知道你的老板是谁哈。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哈，有一天就这样的情况发生，你会怎么样哈？所以可能我就想说，有一些人可能很后悔，有一些员工可能是后悔，早知道是老板，那可能表现会不一样，还是怎么样？会有一些人呢，觉得啊，就心里啊很高兴啊，原来啊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在上班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心态的，这个老板都会透过这样的情况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岗位，那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做你的工作呢？在职场上，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啊？我们是否我们的工作能否成为对神的侍奉，或者能不能荣耀神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今天从约瑟的身上学习，其实很多人已经知道约瑟的一生很多很多曲折的，也可以说约瑟的一生是很悲惨的一个一生。那他本来是被父亲宠爱了，父亲特别给他彩色衣服，特别比他的哥哥们更爱他，所以呢很多哥哥们就是嫉妒他，所以哥哥们后来看到他来了，然后呢他本来是要想杀他，杀约瑟，但是有一个哥哥说千万不要杀弟弟了哈，然后呢他们结果就把他卖到埃及的商人。所以呢约瑟呢被卖到埃及，从约这个以色列被卖到埃及下去了，那一个人在那里成为奴隶了，在成为奴隶呢，在那里这个埃及的一个侍卫长护卫长波提法的家庭里面做奴隶，但是他一个人在那里离乡背井，然后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不通了，然后习俗也不一样了，没有什么朋友，没有认识的，没有亲戚，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那里做奴隶，服侍这个埃及的内臣。我们暂时想一想约瑟的这个情况，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工作的环境，是不是你会羡慕呢？你会不会羡慕他所处的这个情况，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处境？没有一个人羡慕他的情况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后来成为埃及的什么宰相，埃及的宰相了，那今天来等于说是一个国家的总理啊，国家的主席也。所以呢他当然我们很多人羡慕这个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的这个事情，那没有一个人羡慕约瑟当了埃及的奴隶。但是我们想一想哈，如果约瑟没有过去的这个位置，做过去的这个身份，能不能当 后来的宰相的位置呢？其实你想到约瑟的一生的时候呢，你不能想约瑟只是当了宰相。如果他没有过去这个当这个奴隶的这个那段时间，你根本不能想约瑟的今天。换句话说，约瑟他处在不同的情况，特别呢他就做奴隶的时候呢，我们刚刚主席帮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啊，约瑟也是怎么样被无辜的下监监牢坐牢的时候呢，也是更痛苦了哈，这可能比当奴隶更痛苦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是想约瑟当天做奴隶，其实也是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约瑟让约瑟坐牢，也是神容许让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呢？他后来当埃及的宰相，他需要这样的过程的训练磨练。在家里这个奴隶的时候呢，他理解怎么样把一个整个家里的物家里的事物做办理，神都让他学习。那可能在监牢里面，你知道刚刚说这个监牢是什么样的监牢呢？王的臣服，王的臣仆下的监牢。所以呢，这个囚犯都是什么呢？曾经在王宫里做事的人。所以呢，约瑟在那里监牢里面学习了什么？王宫里的大小事怎么样的运作，关于王的这些情况都能够听到学习到。所以呢，神就透过不同的环境就是训练约瑟，让他学习。那我们思想约瑟在，所以呢，约瑟的工厂，约瑟的职场，第一个是哪里呢？这个波提乏的家里做奴隶的这样的情况。第二个工作地方是监牢，监牢。那我们思想的时候呢，约瑟的在这个他为自己的职场上怎么样的释放神，他怎么样的能够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们学习他的秘诀在哪里呢？第一个，你刚刚这个三十九章看的时候呢，很多地方提到约瑟怎么样，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呢，与神同行，与神同在是一个这个秘诀。看看第二节、第三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然后再来四十一章三十八节，都讲到什么呢？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有，然后呢，甚至法老王对其他的臣仆说，像这样的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呢，可见他在职场生活当中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当然圣经没有告诉为什么神与他同在呢？请问神有没有与你同在？神有没有在你的职场工厂的工作的地方与你同在呢？圣经没有说为什么神与约瑟同在，当然这个是神的主权。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信耶稣基督的人神与我们同在的，我们都知道，都了解，这个知识上都知道。那神同在的结果什么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同在的结果是什么？神让他所做的百事顺利。然后呢，他主人这个波提乏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金豆顺利。所以呢，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我们手上所做的是顺利的。那这个不但我们自己知道，周围的人看得出来，对吧？这个主人波提乏也看得到，哎，神与他同在了，所以别人都看得出来。那另外呢，约瑟的主人就是看上了他， 在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他被下监的时候呢，监牢里面的那个私欲也是怎么样，他的眼中私欲的眼前蒙恩。所以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顺利，也别人都看得出来，而且呢在周围的人当中我们蒙恩，他们喜欢看上，对我们也是很好。另外呢，我们看见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与约瑟同在的时候呢，神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所以我们发现耶和华同在的时候呢，神不但祝福我，也祝福怎么样，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赐福。我刚刚讲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与约瑟同在，但是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一些的例子来推论神为什么与他同在。其实呢约瑟是一位信靠神敬畏神的人，你看见他无缘无故的被卖到埃及做奴隶，而且无缘无故的怎么样，他拒绝了这个祖母的引诱被坐牢。那这些情况的过程当中，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说他怨天尤人，没有一个地方讲到他埋怨神或者仇恨自己的哥哥。另外呢，这个祖母引诱他的时候呢，他怎么反应呢？他跟这个祖母说，在我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主人没有留下一个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从他的这个回应里面，我们看见约瑟的心里呢，约瑟的心里呢有一个意识，就是什么呢？神前的意识。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字，神前的意识。他有一个意识到说，我是在神面前，神就与我同在，常常有这个观念，神与我同在，我是站在神面前，我所做我所说的神都知道的。所以呢，当这个祖母引诱他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事情不是当作干犯人的事情，乃是怎么样，干犯神的事情。他说，我怎能做大恶得罪什么，得罪神。他没有说得罪主人，得罪神。所以呢，他就决然的就拒绝了这样的引诱。他所以呢，他心里面呢有敬畏神的心，才能够不跟罪恶妥协，拒绝了。另外呢，因为他信靠神，遇到这样的无缘无故的陷害的时候呢，或者坐牢，或者被卖做奴隶，他没有埋怨，因为他信靠神，都知道神。虽然我现在不明白，但是呢，神有他的美意。那我们这个后面圣经后面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对神的信靠。当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之后呢，当真的埃及面临了很多的很大的饥荒，然后周围的国家也很面临很大的饥荒，所以呢，他的哥哥们从以色列迦南地到埃及买粮食来了。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出啊，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当初卖我到埃及的哥哥们，认得出来了。后来事情发展了之后呢，后来哥哥们也知道了，因为约瑟告诉他，我是你的弟弟，我是你们的弟弟。他们很吓呆了，很惊讶了，很就是很害怕。他怕吗？怕什么呢？怕约瑟报仇。他们害怕的时候呢，约瑟跟哥哥们讲这句话，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什么？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们看见约瑟当时被卖的时候，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的时候呢，他心中没有怀恨，没有埋怨。当然他可能会难过，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恨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生活。所以呢，他仍然在艰苦痛苦的环境当中仍然信靠上帝，相信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有他的美意。他说嘛，其实他们做的是恶事，不是好的事情，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是呢，神的意思是什么？美好的。所以呢，他不是看环境，乃是看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工厂做事的事情，或者家庭里面，或者在社会上遇到不以为然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或者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是否我们的心一直被这些事情 control， 就是管理影响，还是我们仰望神，交给神，依靠神？这个约瑟，如果你想想看，约瑟一直心里怀着仇恨，对哥哥，为什么哥哥们卖我呢？然后呢，就很埋怨，一天到晚就是恨的就埋怨了。你想想看，他的生活生命是会怎么样的？可能我们也经历哈，如果你接近这些充满心里怀恨的人，天天埋怨的人，你不想接近他，为什么？其实这样的人呢，不但自己也很痛苦，自己也不快乐，也让周围的人也不快乐。那约瑟呢，你看见约瑟，不知道圣经没有说约瑟快不快乐，但是你看见主人怎么样，很高兴欣赏他，把一切事情交给他。你会不会，如果你是老板，你把一切的事情交给这些常常说埋怨、不高兴、不快乐、怀恨的这些人呢？一定不会的嘛。所以看见约瑟是已经心里没有这个仇恨的苦毒。他因为什么？他依靠神，他不看环境，不依靠人，完全仰望神。所以呢，神与他同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约瑟是依靠神、敬畏神的人，所以呢，神常与他同在。那我们会问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神与我同在。当然，我们基督徒理智上都知道，哦，基督徒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实际的生活上，你体不体会到神与你同在？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神与你同在呢？那翻过来想，确定最好的方法，如果你不知道神是否与你同在呢，最好的办法，你就怎么样，与神同在，你就与神同行。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亲近神，神必怎么样，亲近你们。所以约瑟，神与约瑟同在。那我今天不能确定神是否与我同在，我感觉不到。那你最好怎么样？你与他同在，与神同行。在这个以赛亚书也讲到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怎么样？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你有机会，尽量的亲近神，来敬拜神，聚会、祷告会，各样的小组查经，你有机会你能出来，就尽量抓住这个机会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当然我们不是说你参加祷告会、参加聚会，神才可以与你同在。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但是有的时候你感受不到， 感觉不到的时候呢，那你更多的参加这样的时候呢，更多的体会神就在我旁边，与我同在。所以呢，第一个秘诀，约瑟与神同行；第二个呢，远离罪恶。圣经刚刚说约瑟是一个秀雅俊美的，而且呢聪明又能干的人，所以呢把主人所有的一切交给他，很重用他。所以呢这个主母呢欣赏了这个年轻的约瑟，然后长得很帅啊，然后他是什么奴隶呀、奴仆嘛，所以呢他就天天引诱他，与我同情吧，与我同情吧。然后呢约瑟呢天天拒绝，有一天甚至呢把衣服就脱掉然后就跑了。真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有的时候你罪恶引诱你的时候呢，你就祷告了，就抵挡不足的时候呢，你不要再坐在那里祷告，就是你要跑，是吗？这个三十六计哈也有嘛，你是就是要跑啊。所以约瑟就跑了，结果呢坐牢，他很无辜的。但是呢，你们不要只是看这个情况，我们基督徒拒绝罪恶，拒绝犯罪，做好事会碰到这个钉子，会受亏损。但是你不要只是看这个事情，他虽然下监牢，但是神纪念，神纪念。所以呢约瑟呢，他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奴隶，他能不能拒绝主人的要求？我相信非常难的，他可能冒自己的生命的危险。你知道古代的时候这个奴隶是没有命的，他没有自己的命的，就是主人的手中。杀一个奴隶是无所谓，杀一个动物差不多的，真的，这尤其是外国人。那约瑟的立场来说很难拒绝，可能是也可以，很多理由可以妥协，很多理由你就跟祖母配合，你不是祖母对你好吗？可能有些福利啊，不一定嘛。其实我们在社会上常常听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老板跟这些秘书啊什么什么，或者老板跟那个这些员工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呀、商人做生意的时候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二奶呀、三奶呀，什么都有的。那我以前在电脑里面看到那个中国有一个广告，在学校里面，在布告栏一个广告，这个聘请三奶，提供什么包住包吃，什么还有什么汽车供应，什么什么还有零用钱啊，什么生活费，什么都供应，聘请三奶。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那在曾经在日本呢，很久以前流行了一个 Sugar Daddy， 有没有听过甜爹 Sugar Daddy？ Sugar Daddy 什么呢？甜蜜蜜的这个爹啊，父亲嘛哈，这个变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Sugar Daddy 什么叫 Sugar Daddy 呢？他中年或这些老年已婚的男士哈，他找一些中学生，让他陪他们，然后呢供应他们的学费、零用钱，那这些就变成社会的问题了。那可能也听说也有sugar妈咪啊，这个就是社会的问题。那现代的年轻人往往很轻易的同居，他们的理由可能很多，现在社会很多人都这样做了，同居是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们认为。然后呢有些人的理由呢为了省租金生活费啊哈，那我们彼此谈恋爱彼此相爱，同居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其实圣经讲得很明很清楚的，什么保罗说什么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怎么样，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然后提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原必言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遵守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为了荣耀神的，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情欲的。在这本书 You were made for more， 这个是 Jim Simbala， 很多人记得这个人呢，这个牧师写了很多很多书， Fresh Wind Fresh Fire， 那个这中文怎么翻译的忘记。那这个牧师很有名的，而且他在纽约设立了一个教会 Tabernacle。 那教会呢很多吸毒的人来信耶稣，很下阶层的人来这边经历神。那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见证，他有一天被邀请到带领一个祷告会，祷告的研讨会。祷告研讨会当中，他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的主题就是说让神是让他的儿女们行在光明中，因为他是神是行在光明中的神让弟兄姐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呢，他带领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呢，他传递这个信息，然后他讲到说我们不能明明不顺服神的生活，同时呢期待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同时由神也保持神差他独生儿子为我们死的这个罪恶而活。所以他的意思说，我们不能同时相信神，不能同时犯罪，一直行在这个罪恶当中。所以他这个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越分享越觉得好像大家没有反应了，然后呢好像他们不明白他讲什么，所以他心里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呢？然后他一直一面祷告一面就是分享的时候呢，他就领悟到这个不是他们不明白，有一个拒绝，他们拒绝他的信息，他们心里就是不想接受他传讲的信息。所以他马上领悟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他就一边祷告一边分享，那就心里很难受。然后呢突然有一个人在后面站起来说，牧师你讲的对，我们要听这个信息，你继续讲吧，继续讲吧。然后呢其实他就得到鼓舞，然后就继续传讲。他讲到说以赛亚书第66章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他讲了，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可能有我们当中有些人，你觉得呢你觉得对不起，我看一下这个他怎么讲的，对不起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觉得你们还活在罪恶里面，但是呢所以还在坐在罪恶里面，你可以在工作上有说谎了欺骗了，或者你在随便就跟你的就是同岁啊，就是这些人，你以为呢你还是仍然活在罪中，神还是帮助你，神听你祷告。所以呢他基本上要求弟兄姐妹认罪悔改，归向神。那是讲到完了，然后心中也是很沉重，因为知道他就感受到弟兄姐妹就是很拒绝。后来呢他就讲到完了之后呢，坐车到那个机场要坐飞机，因为他到一个别的城市的嘛。那到机场的这个路途当中，他要看到一个商场商店，他想起来哦，他要买一个礼物给他的孙子，所以呢跟司机说，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哈，我进去买一个为我的孙子买一个东西礼物。那他进去的时候呢，他突然碰到一个人，有一个男的走过来跟他说啊，那个辛巴拉牧师，我哎呀很高兴看到你，昨天我在那个你聚会的场地里面，谢谢你的信息。然后呢他就说哎，其实你知道吗，我昨天我的母亲也是，他是那个年轻人，大概 18-20岁的年轻人，他跟那个牧师说，你知道吗，我的母亲也在那个场，然后听到你的信息，然后母亲告诉我说他受到很大的感动，他母亲也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吗，母亲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听到这个牧师的讲道心里很感动，他现在神好像有一些的责备，所以呢他现在开始要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考虑现在同居的男朋友分居。所以这个牧师听到的时候呢，马上跟那个年轻人告诉他说，你今天离开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你打电话你妈妈，告诉她我有话给她说的。然后呢那个牧师告诉他，你告诉你妈妈，你不要关于这个事情向神祷告，明明知道这个是罪的，你不要向神祷告，那你祷告呢就是试探神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是不对的，神提醒你了，你干脆就搬出来不要祷告。所以呢他告诉这个年轻人，然后那个牧师出来的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他有感动停在这个店买这个礼物，神就感动他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约瑟他百事顺利，神与他同在，在主人的眼前，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蒙福，很多事情叫他办理，他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当然这是神都安排的。但是呢约瑟在一生的过程当中，他就有这颗心敬畏神，所以呢远离罪恶。另外一个例子是但以理的例子，你知道他怎么样知道王禁止他们任何人向任何人任何东西祈祷，他还是仍然照样祈祷，后来被丢在狮子坑里，但是神保护他的性命。这个时间关系我省略了。最后一个呢，约瑟忠心的服侍。我们刚刚这个创世纪39章里面，我们看见为什么主人派他把一切所有的派他管理，为什么这个监牢的私欲让约瑟管理所有监牢的事情呢？因为他在事情上忠心的服侍。圣经这个哥罗西书3:22-24，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和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你们侍奉的不是你的老板，没错，你侍奉你的老板，但是你是正在侍奉主，主也看见，主必报答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思想到职场里的侍奉，有人认为职场里的侍奉以为是向同事们传福音，那这个也没错，但是呢最重要的不是你向同事们传福音，乃是你所做的工就是做给主的，你在侍奉主，你所做的一切就成为你向神的一个敬拜。在工作的岗位上，你要亲近神，让神与你同在，让你与神同行，好叫神与我们一起同在，也祝福我们，也让我们遇到怎么样的淫诱，怎么样的非法，如果你主人或者任何人邀请你引诱你做不讨神喜悦的，你一信心抵挡，远离，不要妥协，然后呢无论做什么事情忠心的做。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思想职场的侍奉，就感谢你给我们有工作做， 无论是在家庭做家庭主妇，无论在工作岗位上啊怎么样的位置，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啊处在这个光景这个环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学习，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成为彰显你荣耀的生命。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